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上帝，今天好像是这些年当中很少见的大雪，但是我们还是有那么多弟兄姐妹没有因为风雪的阻挡来到主的殿中，我们一起有这个时间来敬拜赞美他。今天我们有一位很特别的讲员李定武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我1995年到1998年当中一直在跟一位牧师学习讲道。但是呢，跟这位牧师学习讲道跟别的老师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跟这个牧师在99年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所以呢，我跟他学习的讲道都是在他的录音带当中所学习的。这位牧师呢，就是李定武牧师，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谢谢李牧师的介绍，也感谢神带领我的妻子跟我来到这个地方。我能够介绍我的妻子，站起来一下好吧。李师母，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马太福音第7章12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这一节也许是全本圣经中间最精要也是最要紧的一句话，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马太福音第7章12节，来，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邀请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自由无阻，让我们对你的敬拜，我们对你的欢呼，主能够更加的，主能够使这我们周围的人，主能够从你那里能够得到你要叫我们得到的信息。我们就这样恭敬地仰望你，邀请你的灵在我们的中间，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一句最重要的话语，那这一句的话语是做人处事的一个座右铭，那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圣经中的金句。圣经中的金句，那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是整本圣经中间最宝贵的一句人生神赐给我们的一句话语，那也是被称为这道德的金律，金子的金，金律。在世界上各种宗教里面，那包括了犹太教，也包括了印度教，包括了佛教，包括了儒家的思想里面，多有同样的这种类似的教导，像这句话的教导一样。我们的孔子在学生子贡有一次问孔夫子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有没有这句一言？那孔夫子这样讲，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当我们仔细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句金句，主耶稣所讲的话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的这句话也是唯一的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与所有类似的话语不一样的地方。它是一个主动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是主动的，其他都是消极性的。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的话呢不同，它是要求人是积极性的一个心态，并且它是透过了登山宝训将这句话讲得十分的完全。所以今天你跟我就今天早上我们来默想，来思想这一段登山宝训的主要的信息。那这一段信息的主要内容也包括在 包括在两个经节，在马太福音里面，一个经节是在5:17一直到7:12这边呢，那好像一个什么呢，好像一个跨湖一样的，把重要的经文都圈在这个里面。这是犹太人的文学的一种习惯，常常有这种跨湖的现象。那这边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跨湖，那我们 看到跨湖里面就包括了这一句的金句。那今天的这一句金句和今天我们来思想主耶稣要讲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表明出来它的一个中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主赐恩典要叫你与我帮助人丰丰富富地活出爱神的生命。我再说，今天的金句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主赐恩典叫你跟我能够帮助人，能够丰丰富富地活出一个爱神的生命。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一句金句。第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这句金句，是我们先来明白一下律法的意义。律法的意义，我们看到在这边主耶稣呢只讲到了律法，在5:17也讲到了律法。那主耶稣要我们明白律法的意义，而不要有任何的误会。那这跟主耶稣的经律也有关系。经律我再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经律是在包括在律法跟先知的道理中间。同样的，不但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翻译。在这个地方，路加福音6:31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人人能够待我们好。那同样的，主耶稣说呢，你也要有同样的态度去待人，而且要先主动的去待人。好，我们先针对了明白律法的意义这一点，我们来从几个角度来思想。第一个，我们来思想这边律法的目的跟精神，从主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什么意思，律法是怎么来的。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律法是神赐的，律法是透过了先知和摩西给予以色列人的。第二个问题，我们再来探讨什么是律法的特性。律法的特性是什么？主耶稣在经文中告诉我们，律法的特性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属灵的。神从来没有把它看作是死板的，律法不是死板的。经过了当时这些法利赛人之后的，把律法就看作是一个死板的。第三个角度，我们看到律法怎么来，我们看到律法的特性。第三个角度，让我们来看这个律法背后整个的目的跟精神是什么。为什么主耶稣要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在最后结尾的时候，要上到高潮的时候，到7:12的时候，要谈到跟律法有关系。所以第三点，让我们看什么是律法背后的目的跟精神是什么。律法的精神是属灵的本质，是属灵的本质。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人爱自己的邻舍，彼此相爱，和睦同居。好，我们看到律法的目的，稍微讲了一下律法的精神。我们现在来看主耶稣在这里关心人，当时的人，包括现在的人也一样，他们对律法有误解。人的错误是什么？怎么会对律法，神所颁布的律法有误解呢？那至少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三方面人对律法的误解，也可能你跟我对律法有误解。第一方面，以为律法是消极的，律法是恐吓性的。你开车不要超过一定的速度，那你就安全。那你停车要停在正当的地方，你就安全。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律法是个消极的， 而且有恐吓性的，你如果不守这个律法的话，你就受罚单，你就受到了金钱或者各方面的要求。那因此呢，我们的概念，我们的观念认为律法是叫我们恐惧神、怕神、怕神。那这一点呢，主耶稣讲是误解，这一点是误解。第二方面，我们常常忘掉了律法的精神是什么，那也忘掉了神要我们是活出那个生命的本质。生命的本质是以爱为出发点，要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像神。第二点是我们的错误的观念。第三点，律法不是给人欣赏的，而是要人实行的。所以今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中间，我们可以了解到律法的目的跟精神，我们可以了解到人对律法的一些误解。那我们再来看，那神要求的是什么样的行动呢？神要求的，你跟我们所有跟随他信他的人，是正面的行动。怎么样的一个是正面行动呢？他要求我们爱人如己，单单叫我们呢彼此相爱仍然不够的，要爱人如己。一提到这个爱人如己这个观念的话，实际上是非常的难，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觉得会难。为什么爱人如己这个观念这么重要呢？我们看到你爱那个人，那你就会明白他，你就愿意善待他，那你就愿意认识他，跟善待自己一样。律法这边让我们看到要我们爱人如己，这是主耶稣经律给的这个经律的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呢，我们呢很难做到的。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那你跟我怎么样能够办到，能够做到爱人如己呢？那假如能够做到的话，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多在这个地方了，我们就了解了。那神设立律法的目的，神设立律法的目的在于帮助我们能够按他的心意行事，能够讨他的喜欢。那他的中心原则是什么呢？中心的原则就是要按神的心意来行事为人。那所以我们看一下，当人不明白律法的精神跟目的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讨神的喜悦。所以七章十二节在这边是整本圣经中的一条经律。这个经律不像佛教，不像我们的孔孟的学说，这些呢是被动的，而是怎么样，主耶稣的讲出来是一个积极的，而是一个正面的。因为神不会把我们做不到的要求呢摆在我们的面前而要我们做到。那我们现在来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个爱人如己这方面。那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进入到第二段。那呢，主耶稣今天要跟你跟我的讲的呀，我们想做到爱人如己的话呢，那靠自己的能力一定不行的。那我们靠什么呢？主耶稣讲靠恩典神，恩典神的恩典。那我1969年9月14号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那接受主是我一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转变，那影响了我的一生。那但是呢，我有大半的时间，现在回想过来的话，那我做一个基督徒，从来没有人教导我。当时我在一个美国的庆兴会聚会，也没有听到恩典的信息。所以呢，我拼命自己努力，这个不做，那个不做，这个方面。因此呢，我做这个基督徒好像做得非常辛苦，不但辛苦，有时候有点痛苦。那所以呢，有大半时间之内啊，我自己在那边挣扎挣扎。后来感谢主， 那我离开了我所得救的地方 Illinois， 在美国的 Illinois。 那后来呢，我到纽约去读书，在读书的期间的时候，感谢主有查经班，那纽约呢有很大的查经班，哥伦比亚大学的查经班，哥伦比亚大学查经班呢，我们常常请到好的讲员来，一请到好的讲员，我可以讲几位，不知道你们中间知不知道啊？有几位已经被主接去了啊，周祖培牧师，有多少人知道的？哦，那他的身材又大又健壮，那也是很潇洒的一个人。那他常常到我们那边讲道。那慢慢我才接触到恩典，慢慢接触到恩典。后来呢，我们呢有机会是也是最近啊，也许可能是七八年前的事情。那我有机会看一本书，那这本书呢是我一个美国朋友，神所重用的一位美国朋友 Brian Chappell， 他的讲道的书呢，现在在英文世界中大概多次用他这本书。Brian Chappell 写的一本恩典的书，哎呀，我觉得这本书啊，转变了我的一生，让我看到有这么多种恩典来做不同性质的工作，不同性质的工作，那使我呢开始求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把好消息带给你，你如果像我当年一样，大概有二十几年都在靠自己在维持这个属灵生命的话，是相当的吃力的，相当的痛苦的，那脸也不大容易笑的，因为呢自己觉得做不好，自己靠自己力量做不好。感谢主，那 Brian Chappell 这本书里面讲到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付你的老我，那这些方式是什么呢？是很可爱的方式，是恩典的行动来改变。那呢我自己就体会到了恩典啊。我们这本书呢也翻出来了，所以假如你们需要的话呢，那我们可以也设法寄过来，来帮助我们中间呢这个基督徒啊会笑啊，而且基督徒呢喜乐了，而且基督徒呢乐意找出神赐给他各种不同的恩典。 Brian Chappell 很有神的恩典给他的啊，很会写书，这里面讲到各种不同的恩典来改变我们这个人。那神感谢主，神继续不断地在改变我，那也是给我恩典。所以什么是你跟我的方法呢？那主耶稣呢给我们一个好的消息，这个消息呢就是恩典。今天我用三点跟弟兄姐妹们一同分享，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等于吃了一个恩典的三明治，中间这一点，第二点就是享受应许的恩典。在这边让我们看到神的要求，我们看到神的要求是最大的一个诫命，在这边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主耶稣又讲，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要爱人如己，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们看到这一切背后的力量是什么？是要靠神的恩典。假如你忽略神的恩典，你自己去拼命的话呢，是非常的辛苦的。那我们要建立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一个桥梁一样，我们才能够行这个经语。恩典的源头是在哪里呢？恩典的源头是在神那里，因此我们就从神那里去拿。我们再看看现在怎么样，主耶稣从他的话语里面来建议我们。第一方面，我们看到神的要求是最大的诫命，在这里让我们看几个分点。第一个分点，要留意正确的先后的次序，我们要操练我们爱我们的邻舍的话呢，那我们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我们不是从爱邻舍开始定下来。我隔壁的邻居，很好的一个邻居啊，是从上海去的来的，我住在美国的 New Jersey。 那我们这次出来，每次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帮我们 看看我们呢，有没有人呢？有没有人来到我们的院子里面来扰乱呢？或在各方面，他常常会帮助我们，很好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怎么？我们注意，不是从直接爱邻舍，我设法去爱他，而是怎么呢？而是把我们的中心放到神，由从神开始，从神开始。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依靠神的力量，得依靠神的计划去执行。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先学习怎么样爱神，那先了解他，我们才能够得到恩典的源头，然后呢依靠了神的力量，然后呢依靠了神的计划，我们去行。我们不会爱自己的邻舍，除非我们先爱神，这是肯定的。我们不会爱我们的邻舍，除非先爱神，这是神的一个计划。我们不会接受自己和自己的邻舍，除非我们先从什么？先从神的视线来看待，从神的角度来看待。第二方面，主耶稣建议我们，我们要学会看神的脸，学会看神的脸。什么叫看神的脸呢？就是尽上我们人的责任。我们要从神开始。我在这个地方也许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适合不适合，但是我自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我们要先看神，把神当作我们的朋友。怎么把神当作我们的朋友呢？我就回想我当年呢，在纽约读我最后一个学位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是个犹太人，指导教授是在我们这一行中间是非常有名的犹太人。那呢，他非常的谦卑，但是人非常的好，非常的谦卑。那呢，刚刚我要写论文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他呢，休假年。你看呢，我已经读了两年的书了，在哥大那个时候。那呢，第三年呢，开始要写论文了。正在写论文的时候呢，老师去度假了，老师休假年。那这个吧，我根本没有找不到人了，所以呢，怎么办呢？我正是为这个事情祷告的时候，哦，感谢主，他呢常常到他的办公室来，常常到办公室来是什么呢？倒不是去开会哈，不是什么，他喜欢寄钱，有一点钱呢，他的银行啊就在哥大旁边，那时候啊叫做化学银行，名字叫做 Chemical Bank， 这个名字很怪的。所以呢，他每过一两个星期的时候呢，他就身上带着钱呢，要到这个哥大校门口的那个地方啊，去存钱。那我一看，我的办公室就在他的对面，是实验室，所以我一看他的灯亮了，那呢，我就马上靠他的门，我讲老师啊，你有没有时间？哎呀，他讲你跟我一同到银行去好不好？你知道我这个论文怎么写的？就是什么呀？就是一天到晚跟他去银行，去银行之后我帮他排队，排队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所以我手上呢，他拿了钱包呢，我手上全是我的资料，所以我一面跟他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讲老师啊，这个你下一步要叫我做什么？他讲啊，你现在理论的方面都好了。你现在需要的就是什么？需要是用你的方法啊，我跟你建议的这种方法，去把这几个人的作品的东西啊，重新做一遍，看看他们做的对不对，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合用。哦，我就把它抄下来写。哎呦，每次跟他在一起，真是得到不知道多少的好处。所以呢，我这个最后这个论文写的那个阶段呢，完全是跟他跑 Chemical Bank 出来的。所以感谢主，而且呢，我一面跑了，一面他叫我做的东西做了，我一面就开始写了。那呢，我记得我最后一次跟他走银行的时候，那呢，我就问我讲老师啊，你还有什么要求？你要做的叫我这做的十个人的东西，我都对过了。 那我们的方法统统可以解决，跟他们的答案都一样。哦耶，他讲那很好，那很好。他讲了，你再做一个，加一个，把你整个搞一个电脑的系统，这个系统变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呢，你呀、啊、这个把它整个再写出来。那我讲那还有什么？他讲你只要把这个两个事情做完的时候，把这个整个的这变成一个电脑的软件，人家以后可以用。然后呢，你再这个开始写。他想想，我写大概也至少写个半年，但是呢，我每次就很快的把它做了答案之后啊，我两个月就把这个整个的论文就交给他了。他吓一跳，哎呀，感谢主！所以我看到了什么呀？我最好的方法，学会先看神的脸，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看指导教授的脸。那呢，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而且呢，每次跟他去的时候呢，多从他那边呢得到一些应许，得到一些亮光。所以感谢主。所以呢，这个方法我后来就学习得恩典，也是用这个方法。也是跟着神，从神那里找恩典，结果自然而然的恩典就出现出来。所以感谢主。那当然了，你们再看仔细一点的话呢， Brian Chappell 这本书呢，我想肯定会对你帮助的。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再苦了自己去拼头破血流，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跟着我们的指导教授，就是什么呀，神，让他的恩典。所以这些学会看神的脸，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说去直接去跟我们的邻居怎么样直接帮助他，不是，先怎么样，先看神的脸，从神那边得到丰盛的恩典之后，哦，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关心，自然而然的爱，自然而然的帮助。那每次的每次神从神那边学的功课，多成为我们的帮助。所以呢，这边有个提醒，要遵循金律 Golden Rule。 那你跟我需要怎么样，天父赐恩典，从神那边得到恩典。求神帮助你跟我，我们学会先看神的脸，然后呢，你跟我要尽上人的责任，与神同工，尽上人的责任。你跟我先要从自己开始，将金律应用在我们，应用在别人的身上，清楚地列出来，我们自己列出来，在脑海中列出来，我们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以金律为念，那我们呢，恳求神的恩典给我们。那这个样子的话，甚至于有些，我到牧会的时候，那我感觉到，甚至于有些呢，我们能够并不喜悦的人，我们呢用这种方式求神恩典的话呢，跟他们都能够建立关系，成为好的朋友，成为帮助，把自己放在别人的光景中间，能够怎么样与别人相处，能够关怀他，能够关心他，能够帮助他。那也使别人能够常常看神的脸，常常看神的脸。第三点，我们看到，那你跟我应当操练爱人如己的必要。我们怎么样实行这个金律呢？我们要承认，我们人是腐败的。亚当的腐败多在我们的身上，导致我们无能，导致我们有罪性。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的本性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来导致了犯罪，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爱邻舍。那我们要跟神建立起来一个正确的关系跟次序，先看神的脸。那要这个样子的话，我们日常生活上要有一个习惯，我们要读经，我们要读神的话语，我们也要了解神话语的意思。这次我来介绍我们中间一本弟兄姐妹一本书，那叫做三问读经法。 那这个三分读经法很容易帮助你跟我能够怎么样，能够了解神的话语。每次看一段经节的时候，那你选一段经段一段经节的时候，你问自己三个问题，在这个里面人的光景是什么？圣经里面都是人，人的光景是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神的作为是什么？第一是人的光景，造巴别塔搞得这么乱，要怎么要升天来到神的地方去。那第二个呢，神的作为是什么？神的作为是什么？然后第三个我们就找出来最后的结果，那神的旨意，神掌权。第三点，神的旨意是什么？用这种角度我们可以怎么把整本圣经呢很完美的能够理解圣经。另外呢，除了圣经之外，当然我们需要借着祷告，那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为他祷告，那为他祷告祷告祷告就慢慢的会喜欢他了。那呢，而且呢，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的表情呢就轻松了。那呢，而且呢，他也会怎么样跟我们建立关系了。那接着祷告，那祷告我们呢有这个门徒训练的时候用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叫做 ACTS X ACTS 英文字加起来就是使徒行传。那 A 代表什么呢？ A 代表敬拜， Adoration 敬拜，我们的祷告中间要有敬拜。那 C 是什么呢？是 confession 认罪，我们认罪。 ACT 是什么呢？ Thanksgiving 感谢神，我们要感谢神，要常常感谢神。 ACT SS supplications 先替人代祷再为自己祷告。所以呢，我们从读经，我们从祷告方面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这个人呢能够改变，使我们人靠自己是不能的，那让我们能够愿意爱人，因为呢我们从神先爱神，从神那边得到了恩典。原因是以自我 我们人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是什么？是像是亚当的后裔，我们要从亚当的后裔出来，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那借着改变自己，建立与别人的关系。感谢主，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让我们看到神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方法，要我们看神的脸，要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要我们怎么？要我们无论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个经律提醒了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我们确实需要神的恩典，否则呢，我们一定做不到的。求神帮助你跟我能够在未来前面的日子中间，我们呢把这句金句深深地放在我们心中。但是第一步我们要做的不是直接去爱人，而是什么？看神的脸，从神那边得到丰富的恩典，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器具，那使能够跟别人结合，使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使别人跟我们之间能够呢彼此相爱。那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让我们的一生的目标操练爱人如己的目标。求神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能够把我们的神当作我们恩典上的力量。那我们要有神的恩典的话，那我们要谨守他，在他面前是一个清洁的人，而且把神的话语常常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那我们自己会改变，那我们所爱的人也会改变，那我们就会讨神的喜悦。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今天借了这个经律让我们看到 只有一条路能够讨你的喜悦，就是从你的恩典那里接受更多的恩典，来改变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当我们跟你的关系被改变之后，我们跟人的关系就有了盼望。帮助我们成为主你的宣教士，能够把这个信息带给我们周围的人，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继续不断地仰望你，因为我们依靠你，你就这么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悦，听我们这样的祷告跟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